好，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被视为自由派刊物的《炎黄春秋》杂志最近获得警示，受到政府新闻管制部门的书面的警告，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警示书指责这个月刊从今年第一期到第四期总共有37篇文章违规，并且要求从即将发行的第五期开始送审稿件。而杂志的总编辑也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即将退休。那么这份曾经被中国元老习仲勋夸奖办得不错的改革派杂志为什么近年来屡遭打压呢？中国意识形态进一步左倾是不是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时事大家谈继续请时评人士来分析。
参加讨论的嘉宾仍然是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我们继续欢迎两位。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软请在纽约的和平先生，请你来评论一下《炎黄春秋》，它在过去的几年当中，为什么成为中共自由派的一种标志性的杂志？它发表了哪些具有很重要影响的文章？目前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境界？
我不觉得这个《炎黄春秋》是一个自由派的一个杂志，我觉得《炎黄春秋》还是一个党中共党内的一批有一定良知的，或者是他们愿意为自己的良知发出一些独立声音的这么一个媒体，所以他们偶尔会登一登赵子阳又怎么样了，偶尔又登一登这个胡耀邦又怎么样，所以使大家感觉到他好像发出了不同的声音。其实整体来讲，他还是一个体制上的一个媒体，他并不是真正自由的去讨论问题，他只是按照一个共产党有一些原来的一些理想主义者的一些想法，好像在讨论共产党的问题，当然其实并没有真正深入的也并没有真正直接的讨论一些在中国最基本的问题，也就是说比如说新的民主啦，比如说基本的法治的这个来源啦，比如说你依法治国，你的法律在哪里来的，对不对你是谁立法的，那谁来治法的比如说这个你的宪法上面的这个条文到底有什么漏失没有啊，对不对？即算是你中国的宪法是你共产党自己闭门写出来的，对吧？找了自己的几个人写出来这么一些条文，即算这些条文你有几条执行了吗即使银行春秋基本上都没有碰这些最基本的问题，包括尊德如果中国现在是一个没有尊德的国家你这很荒谬，对不对？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居然没有尊德，因为他不认识尊德国家化呀尊德只是共产党自己的一个私家尊呢，对吧？那这样一个国家是很不正常的，对不对？现在有几个国家的没有自己的尊德了，对吧？没有，但是中国就没有。那么但是这些情况正确的讨论嘛，他并没有在言论自由的角度去讨论，他更多的是回忆一些他党内的一些体制派的领导人比如说胡耀邦同志，比如说赵子阳同志他们在哪一年在四川或者在哪一个市上面有一些讲话，它是个历史性的文献性的这么一等杂志。现在你这样一等杂志，我曾经有一个朋友有一个高干朋友，他就跟我讲他就是进了李长春他说你们外面的人说我们没有言论自由我们现在不是就是有一个言论春秋吗这还是李长春管意识形态的时候，那现在刘云山管意识形态，你这个都不能隐忍，这个都不能隐忍的东西，就是说明中国现在政治气候已经恶劣到一种什么程度这种关掉炎黄春秋或者是这种打压炎黄春秋是完全符合他的政治逻辑，我一点都不奇怪，因为他们不允许任何声音持续在他们的执政他们的决策体系里面，因为持续了一些不同的声音他们就独裁不下去，持续了不同的声音他们现在胡来就胡来不下去，像现在这一次这个习近平跑到巴基斯坦一扔就400多亿，有哪个立法的城市给了他这么一个权利没有对吧？无论是他作为一个党的总书记他没有，他作为中国国家主席也没有，但是他就扔了，对不对？所以他需要的是这么一等顶层神意，他需要的是这么一等权力结构，也就是习大大就是大大，别的都不存在，没有习老二，你知道吧？没有其他的力量，中国只有一个领袖，只有一个主义，只有一个党他就代表一切，所以你党内的这些老人们的声音他都不能隐忍，不管这个声音是他爸爸讲的他爷爷讲的还是其他人讲的都没有用，都保护不了他，因为只要违宪他的权利 只要威胁到他的利益，只要威胁到他个人的独裁的东西，他一切都会拉掉，不管是谁，包括他的爸爸。
嗯，
好的，谢谢和平先生。接下来我想请问张立凡先生，刚才呢和平先生说他并不认为炎黄春秋呢是一个自由派的杂志，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同不同意他这个结论。还有呢，就不管他是不是到了这个自由杂志的这样一个境界，不管怎么说他是刊登出了一些这个不同的意见，那么您怎么看他这个炎黄春秋杂志他当时能够存在的这个历史环境呢？
炎黄春秋嘛，它就是一个平台，当然这个平台的这个操办者呢，他是体制内的这个资深的这些老干部们，但是呢他们其实是怎么说呢，他们是这个共产党执政前那个讲普世价值讲人权讲自由平等的那个年代的他们加入到了这个组织里面。所以呢虽然这个经过了这么多年，但是呢他们还是比较坚持他们当初加入这个团体的时候的初衷，所以呢他们的价值观呢就跟现在的这个执政的这个团体的价值观可能有所不同。这个呢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呢，当然这个和平先生讲的还是对的，就是其实我觉得这些老同志们呢，他们你别看他们这么敢说话，这么敢这个批评，但是呢他们的批评也是有他们的底线的。这个底线就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底线就是说呢我们虽然批评这个党，但是我们是为了党好，就他的总的这个出发点还是要救党这一点呢。所以你说它是一个自由派杂志，不宁说它是一个党内的民主派的杂志可能更为恰当一些。
嗯，
但是呢也确实有不少的自由派的人士在这个媒体上发声。那么当然这种情况其实近年也有所改变，就是我们看在十八大以前有一部分的太子党也参与这个炎黄春秋的活动甚至于我们看这次就是去年年底的这次炎黄春秋的这个人事变动，这中间呢也有一些太子党想参与进来，但是后来可能由于各种原因他们没有这个坚持参与下去。
嗯，
但是呢这个中间来看就是体制内确实存在着不同的意见，但炎黄春秋这次所遭受的这个打击来看呢，我觉得当然我们知道这个习仲勋先生给炎黄春秋有题词说他办得很好，但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就是现在这一类的护身符是不是还管用。而且呢炎黄春秋他可能他的这个负责人这些个老同志啊，他们比较相信就是我们是老同志，我们是真诚的，我们是为了这党好，而且他们也比较相信这种人事关系，就是我想排除某个人来做我们的新社长，他可能这个跟这个最高领导人的关系比较好，说得上话，就他们的这套思路啊，这套人事思路还是比较传统的，但实际上来看这套东西现在越来越不管用了。而且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最高领导人是不可以批评的这个我们注意到这个2013年的这个炎黄春秋的团班会上，其实这个老同志们还有一些其他的发言者有对这个最新上来的最高领导人的批评。我们也注意到高瑜也有类似的情况，就是他写了一篇什么男儿谁谁谁，我觉得这些都是比较犯忌的。有了这些，我觉得你这个媒体也好或者你个人也好，被收拾的这种这个不安全系数就加大了。谢谢。
好，接下来我们接听几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首先是安徽的罗先生，罗先生说他自己是炎黄春秋的老用户。那么罗先生您好，您听到我了吗？
啊，听到了。
请讲罗先生。
我是开始讲。
请讲。
我开始讲话好吧。
好的。
我是安徽的，我是阎王村就是老定户，个人定户。依我眼光看呢，阎王村就这个领导者呢，想他现在我们是党内的改良派。实际上呢，阎王村就呢，这个所讲的呢，除了乡亲以外，其他的这全是好人，就没一个共产党里面就没有一个坏人。所以啊，阎王村就只要我眼光看呢，是个相当保守的刊物。连这样的刊物，就要收了上面的设备。那我们这个老百姓那真是没办法再读那些么共产党的刊物了。
好的。
这样的事情。好。
你还
我希望呢？阎王村就不要像我五个亿共产那像钱买进，而真正要讲到言论自由、依法治国。我就讲这一点。
好，谢谢安徽的罗先生。接下来请新疆的马先生参加讨论。马先生，你好。
好，你好，是这样子的，我觉得啊，其实中国采取的这些措施和美国都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美国呢是维护自己在世界上的霸权统治，中国呢是为了在国内的一党专政的统治，只不过采取的方法不一样。国内呢，他想不，想让大家一致发声，然后步调一致，这样子呢，他更具有竞争力。但是对于美国来说呢，美国它是散开就通，他们的招数都不保密。为什么呢？美国中国的呢竞争力更强一些，美国呢衰弱的更快一些。从前面他自己这个昏招来说，比如说他把日本放出来，其实日本啊早晚会和中国亚洲站在了一条的。
好的，谢谢新疆马先生。时间关系，只能请你讲这么多了。接下来是安徽的魏先生，魏先生你好。
好，我想说的是，黑社会应该在翻墙软件上面应该加强一点，还有那个卫星电视，用小的天线那个宣传应该加强，突破这个网络封锁和新闻封锁，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国际社会对这方面不是太重视。靠几个社会人士搞的那个翻墙软件，有些时候很不好用。
好的，好，谢谢安徽的魏先生。张立凡先生，您在北京对炎黄春秋了解恐怕更多一些。炎黄春秋现在确实是面临很大的危机，特别是他们被要求从第五期，也就是下一期杂志开始要稿件送审，那么这对杂志今后的生存就造成了很大的威胁了。您认为炎黄春秋能不能化解这个危机？另外，炎黄春秋的总编辑的杨继绳先生据报道也将在六月份要退休，下一任炎黄春秋能不能继续以前的这种办杂志的方针和路线也是一个疑问，你怎么看？
我对此呢是比较悲观的，就是一个呢是一个我们看到就是去年在炎黄春秋遭受高压的情况下呢，它的内部也发生了分化，然后这种分化客观上来讲也这个削弱了它自己的力量。当然我们也注意到啊，去年的危机呢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它并没有真正的化解，它只是缓了一步。那么当时呢这个官方也有对他们的承诺，就是说这个办刊方针不变啊。另外呢好像这个新的这个接管他们的单位呢也表示支持，但是呢也表示了，但是出了事儿我什么也救不了，就是说实际上这个新的主管单位一个呢对他们这些老同志可能表示尊重，但是呢事实上来看他们也无力对抗这个宣传主管部门。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杨继绳自己在接手的时候他也已经谈到，就是说我们完蛋了，就是 我们这个未来肯定前景是不行的，但是呢他们还想坚持。到据我所知，就是到最近这一次啊，就是要求送审，同时呢也传出这个杨继神在6月份可能就会下来这种情况。据说呢这个也还是想坚持，但是呢我个人觉得呢可能现在难度是越来越大。当然这个吴思离职以后啊，我们看就是杨继神主持办刊呢，应该说他还是继承了就是原来《炎黄春秋》的这个办刊的风格，甚至于我觉得有一些文章呢比原来的这个办刊的尺度更大了一些，甚至是更犀利了一些。那么这个呢也可能是造成就是这第二次的这个对他的打击的这个原因之一，就是说他们又触到了一些个高压线。那在这种情况下，那么如果说未来这个炎黄春秋再继续办，然后呢由一些个比如说如果说接手办的人他如果不能够坚持炎黄春秋原来的这种品质和品格，甚至于呢想这个做一些个在官府和这个民间舆论之间做一些个这个政治上的投机的话，那么这个刊物就会失败。
嗯，
所以现在的形势应该说是相当危殆。而几位老同志曾经给最高领导人这个写信，希望给炎黄春秋更多的空间，据说呢这个信也收到了，也有了批示，但是呢批示的结果怎么样，现在其实我觉得最近的这个发展就应该有所，就是我们对这个批示应该有所理解了。
嗯，
所以我想这个刊物的前景比较暗淡。
嗯，
谢谢。
好，谢谢张先生。那么何先生，我想问您，刚才一位安徽的罗先生指出呢，《炎黄春秋》这个杂志他认为其实是一个相当保守的杂志，那么就是这样一个杂志呢，就当局都没有办法允许让它能够正常的这个活下去。那么我想问您的就是说，从这个现状来看，是不是说明习近平他的这个领导阶层他们在政治上呢是相当的这个自卑？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现在民智已经开了，所以他们传统的控制手段会越来越不灵，越来越不灵的话，哎，他们也不想进行任何新的政治变革，所以呢，他们就只能采取传统的方式来进行打压，然后才能塑造他们独一无二的这种声音。我觉得对于这个炎黄春秋个体来讲，我是同情的，而且我跟他们也认识。那么，我觉得当然是一种悲哀，他们这么多的努力啊，再整是毁于一旦啊。就算是他们这个名字可能还存在，他也许未来就办成了红旗飘飘，就像以前的这个南方周末一样的。到了后来，现在谁还在乎南方周末啊？已经几乎就没有什么这个影响力了。那办成红旗飘飘也有它的好处。也有的好处就是说，使我们在所谓的在党内的民主派在中国的民主化的过程中间还有作用，就彻底破灭了。所谓的中国还有一些不同的声音，这个东西就彻底破灭了啊。就是炎黄春秋，我前面讲了，它不是一个自由派的一个媒体，那它只是中国党内一些人，他们自己认为还有一些良知，他们自己认为他们是所谓的这个还代表一种民主的价值观。实际上哪里一个全世界哪里有个什么党内民主派啊？就好像你的家庭有一个民主派一样的，这是没有意义的啊！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公开的、一个公正的、一个公共权力的这个民主派，也就是说政党的轮替或者政党的选举啊，一个政府的这个选择，没有这个东西，其实根本就不可能成就说这个民主派的。所以他的这个最终的这个了结，其实对于中国整体来讲没有根本性的影响。
好的，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和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
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在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我们要讨论的话题是中国是不是在利用尼泊尔大地震的这个机会来扩展自己的影响力，以及诗人汪国真。请您锁定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节目，我是宝申，谢谢您的收听收看。
我是宇宙，祝大家晚安，下次节目再见。